江敏曾对姚密说，你觉得吗，姚密，假如你要谁看中你，他就会看中你。他自信有这股魅力。姚密只说，我不知道，我也不要谁看中。江敏觉得姚密很不够朋友，说不上一句提起话。江敏在大学里曾有大批男同学看中他，不过他意识到自己是个无依无靠的人，不能盲目谈爱情，得计较得失厉害。在他斤斤计较的过程里，看中他的人或是看破了他，或是不愿等着被涮而又看中旁人。转眼他大学毕业了，还没找到合格的人，只博得个爱玩弄男性的美名。江敏为此觉得委屈，也很烦恼，谁有闲情逸致玩弄什么男性呀？他已经22岁，出身并不好，无论在旧社会或新社会都不理想，而离开了大学，结交男朋友的机会少了，他的自信也在减退。他要善宝看中他，可是善宝这个新社会的好出身，不像旧社会的好出身，一点也不知情识趣，常使他感到翘眉眼做给瞎子看。当然朴质是美德，可是太朴质就近乎呆木了，罗后狗呆的还比善宝机灵些。江敏煞费苦心把善宝拉在身边，管着他同学俄语，每天两人同背生字。善宝很佩服他，也感激他。可是自从于南提出他们小组研究用的书集中在他家里，让善宝在他家工作和学习，善宝就忙着按于南开的书单把书从图书室借出来往于家送，连天儿没到办公室去。江敏几次去找妮娜都没碰见，又过了几天才在妮娜的图书资料办公室见到他。妮娜正在那里生大气。妮娜两天没到办公室，那天跑去才知道姚家的藏书忽然一下子全搬空了。她觉得这是姚密对付她的。她虽然嘀咕那些书占了一大间有用的房子，她只指望姚家早早把屋里的书供大家利用，她丈夫对那批书抱着好大的兴趣呢。谁料那么一屋子的书呢，忽然一本都没有了。这姚密够尖的，他正在对姚密咬牙切齿。江敏来探问图书新规章的事，妮娜心不在焉，说于南告诉他了，那是许彦成夫妇和罗后一同去找了父亲提出来的。江敏说他怀疑这和姚密有关，因为他怀疑图书室里有他的耳目。这句话恰好撩起了妮娜的愤怒，她愤愤说，你那位贵友实在太神出鬼没了。她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咳了一声说，你知道吗，江敏把我吓了好大一跳啊。怎么了？他家那间藏书室不是老锁着的吗？他调到研究组去，就在门上又加上一道锁。昨天下午我跑来，他们都告诉我那屋里的书全搬走了，屋子空了。我推开虚掩的门一看，可不是，里面空荡荡的，我都傻了。咱们图书室不是没有人呐。于浩文说那天上午好像听见点声响，当时没在意，后来也没声息了。下班出来看看没见什么，也就不问了。芳芳也听见的，以为那边闹鬼， 吓得直往人多的地方躲，也没敢说。萧虎什么也没听见，因为他在那边工作离得远。他们告诉我，昨天上午你那位贵友……江敏不承认那位贵友是他的，可是妮娜不理会他的抗议，继续说：“好神气啊，带着老夫和范凡一同进来，脱了锁，交出了那间空房，他就走了。老夫告诉大家，那屋里的书按姚谦先生的遗命已经捐赠给一个图书馆了，图书馆派了大卡车来拉书，都运走了，准是高价出售了。”江敏说：“谁知道连书架子也没留下一个，为什么不捐赠给自己社里呢？”“就是啊，我要是知道了我就不答应，所以他们家只敢鬼鬼祟祟啊。社里对他还照顾得不够吗？同等学历，同什么等，你也得拿出个名堂来呀。比如说你是作家有作品，比如说你留洋进修了有学问，左不过在图书室里编编书目，什么学历？”他又深深吸一口烟，吐出一大团烟雾，同时叹出一大口气说道：“现在是正气不抬头，邪魔歪道还猖獗着呢。善本书偷偷拿出去卖钱，捐献一间空屋子，也算是什么了不起的贡献呢。老夫够老实的，和范凡同志还特意一起到姚家去谢那位老太太呢。听说这个大院全是他们家的，是剥削来的，知道吗？剥削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还受照顾。”江敏听了这话很快意，因为伸张了他愤愤不平之气。他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可是受照顾的都和他同等学历了，这不是对他的不公平吗？他感慨说：“反正一讲照顾就没有公道，没有文凭也算大学毕业生。”妮娜觉得这话未免触犯了他，笑了半声说道：“有文凭又怎么，还得看你的真才实学啊。”江敏觉得自己说错了话，不过话已出口追不回来，只好用别的方式来挽救。他鼓着嘴把睫毛扇了两下，撒娇说：“妮娜同志，我给你做徒弟，你收不收？”妮娜莞尔而笑，她嘴角一放松，得忙着用手去接住那半截染着一圈口红的烟卷，烟灰簌簌的落在簇新的驼色绸子的丝棉袄上，落在紧裹着肚子的深棕色呢裤子上。他抬起那双似嗔非嗔的眼睛瞅了江敏一下：“怎么，夫妻族里你待着不舒服？”“憋气。”江敏任性地说。“不是我狂妄，资产阶级的老一套，我们在大学里还是外国博士亲自教的，不用请教二毛子三毛子。我就不信他们夫妻把得稳正确的立场观点。哎，咱们都在摸索呢。”妮娜得意而自信地笑着。于先生至少还能虚心学习。妮娜说：“你愿意到他们小组里去吗？可是你们那边也少不了你啊。”江敏冷笑一声：“让咱们那位贵友发挥同等学历吧。”妮娜把眼睛闭了一闭，后貌深情的埋怨说：“江敏，你当初不该退让，该自己抓重点。”“可是重点还在我的手里呀。我说了，勃朗特的作品不多，英国19世纪的时代背景等等都归我抓吧，那都是纲领性的， 他只管狄更斯几部小说的分析研究，得等我先定下调子，他才能照着分析研究呀。我不动手，瞧他怎么办？我现在加班学俄语呢，脱产学俄语呢。他看着妮娜，会心的笑了。妮娜同志，你可得支持我。怎么说定了？你做我的导师？啊？他半撒娇半开玩笑的伸出手掌，要妮娜和他拍掌成交。妮娜像对付小孩子似的，在他掌心轻轻拍了一下。江敏不敢多占妮娜的时间，笑着起身走了。他还忙着要到于先生家去分发俄语速成教材呢，尚宝已有两天没见面了。他没进于家的门，就听到里面一阵阵笑声。走进去，他听出善宝和于南笑着抢背俄语生字，中间还有个女孩子的声音，原来是于照在教他们基础俄语。于照是单眼皮，鼻子有点塌，嘴唇略咸厚，笑起来有两个大酒窝，都像他的妈。体格该算健美，身材很翘，大约于太太年轻的时候也是细溜的。他有一副自信而任性的神态。江敏见过于照，江敏一进门，于照就说：嘿，班长来了，我们正在说你呢。说我什么来着？江敏不好意思，说你要气死了。小敏听着真有点气，可是她姊妹笑着问：为什么要气死呀？我新收了两名徒弟，大徒弟名叫爸爸，二徒弟名叫陈哥，他们不当你的兵了，当我的徒弟了。他又想开玩笑，又像挑衅。于南忙解释：我们觉得欲速则不达，速成则不成，还得着着实实一步步慢着走。善宝说：速成俄语太枯燥，学了就忘，不如基础俄语好学也不忘记。江敏强笑说：好呀，我就做个三徒弟吧。于照一点不客气说：你不行，你太棒，我教不了，我是现买现卖的。于南帮着女儿说：我们是跟不上，只好蹲班，你和我们一起学没意思，太冤枉了。你该赶在头里加快学，等你速成班毕业，可以回过头来教我们。善宝的话更气人，他说：我们跟不上你，又得紧张。恰好孙妈端着一盘三碗汤团进来，江敏看清楚是三碗。于照的大嗓门，难道于太太没听见？这不是逐客吗？他忙说：那么你们不用教材了，我就不打搅了。他忙忙辞出，忍着气忍着泪，慢慢的回办公室。施妮娜在图书资料室的小办公室里和江敏谈姚家那批书的时候，罗后正在组办公室和姚密谈同一件事。运输是前天的事，那天罗后亲自押送那批书到图书馆，然后还得照着书单对负责接收的人一一点交，傍晚才把书单和收据连同两把钥匙交送姚太太。昨天他又到那边图书馆去了结些手续，今天再要回家去央求他舅舅，事情还没完。他告诉姚密：我巧施闪电计吓倒老河马，倒是顶痛快的，可是替你们捐献却陷得我一肚子气。那批书偷偷从那间屋逃走，可以按我的闪电计， 要把书送进那个了不起的图书馆，却不能随着我了。献给国家？我问你，怎么献？国家比上帝更不知在哪儿呢。姚密说，你的意思我也懂，可是你连语法都不通了。反正你懂就完了。我问你，你昨天把空屋交给舍利了吗？交了，妈妈说的，事情是你舅舅和马任之同志接洽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同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走在大红运秋谷刚溜菜，你的汗的不得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愿我你就情一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难忘的初恋情人。
社里不会知道，叫我去通知了他们，把空屋交出去。老河马见了你怎么样？他没在。等他知道，准户的一愣一愣。罗后说到施妮娜，又得劲儿了。妈妈说你作弊了，不是半天搬完的，你们星期天偷偷进去干了一整天的活呢。罗后说，那是准备工作呀，不算的。搬运正好半天，第一批是书，一箱箱也不太大也不太小，顺序搬上卡车，鸦雀无声，是我压着走的。第二批书架子，不过是些木头的书架子，好搬，当场点交了拉走了，那是二路指挥办的。第三批是你的东西，书橱大些，可是空的，才两只，书又不多。你的书房是老好带人收拾的，都交给他了，他是殿后。姚明笑说，老好说你们纪律严着呢，打喷嚏都不准。罗后也笑了，你调出了图书室，那间屋子大概没收拾过吧，积了些土，我们刚进去大家都打喷嚏，幸亏那天这边图书室没人。打喷嚏怎么能忍住不打呢？罗后说，谁叫你忍啊，打开窗子扫去尘土，当然就不打了。我们约定不许出声的。老好告诉我，他临走把连在门上的木板照旧掩上了，好像没人进去过一样。姚密说，我不懂，你收据都拿来了，还有什么收据呢？罗后叹了一口气说，我昨天把那边的感谢信交给伯母了，那只是一份正式收据，我还瞒这些事情没敢说。舅舅和马任之当初讲好的是把书专藏在一间屋里，不打散成立一间纪念室，就叫姚谦遗书或藏书室，还挂上一张像，可是点收的人说没这个规矩，也办不到。我另找人谈，他以为我是讨价还价。姚敏，你知道，他们不了解为什么不要钱。我看了那几个人的嘴脸不舒服。献给国家为的是献，可是接收的人，我觉得和老河马夫妻没多大分别，我心里不踏实。好像没线上。杨幂沉默了一会儿说，纪念馆什么的就不用了，你也别再争，反正不要他们的钱就完了，随他们怎么想吧。主要是他们不懂为什么不要钱。杨幂，这话可别告诉伯母，等我舅舅再去找他们的头谈谈。 我总觉得我没把事情办好。那间小书房我也去看了，老好没照我说的那样布置，可是他说照我的安排放不下，你等天暖了再去整理，纸箱出空了可以叠扁，交给沈妈收着。他还没说完，很机警的忽然不说了，站起身要走。原来是江敏来了，他也不理人，嘴脸很不好看。罗后也不理他，一溜烟的跑了。江敏沉着脸说，你们谈什么机密吗？姚密陪笑说，他得到朱先生家去当徒弟呀。江敏没精打采的坐下，拿出俄语速成教材大声念生字，旁若无人。生硬的俄语生字像倾倒一车车砖头石块。姚密暗想，他要是天天这样可受不了。他以为善宝不来，江敏也不念了呢。他们两人一起念，轻声笑话还安静些。江敏念了一会儿，放下教材，换了一副脸问姚密，听说你们家的书高价出卖了，是不是罗后给你们跑腿的？姚密静静地看着他，静静地问，谁说的？这回是江敏陪笑了，好像听说呀。谁听见的？听见谁说了？姚密还是那么静静地看着他。姚密这副神态，江敏有点怕。他站起身说，我不过问了呀，不能问吗？他不等回答就跑了。姚密暗想，可惜不能告诉妈妈，经不起我们福尔摩斯和华生的推断，准是他和老河马造谣呢。江敏那天受了余照的气，满处活动了一番，两天后兴冲冲地跑来找姚密。姚密，我请你帮个忙，你替我向咱们夫妻组长请个长假。什么长假？长假，领导上批准我脱产学习俄语，速成班的俄语。于南和善宝两个跟不上，半途退学了。因为只我一个跟了上去，而且成绩顶好，领导要我正式参加大学助教和讲师的速成班，速成之后再巩固一下，所以准了一个长假。两位导师都让您一人专利了，该谢谢我吧。可是我怎么能替你请假呢？得你自己去请呀。江敏说，假不用请，早已准了，通知他们一下就行。那也得你自己去通知呀。你陪我去，帮我说说。姚密说，领导都准了，还用我帮什么？江敏斜睨着他说，可是你还这么拿糖做醋的，陪陪都不肯。我从没到他们家去过。江敏大声岔怪道，是吗？听说你们家的钢琴都卖给他们家了。他们家老太太来问我妈妈借的，和我无关。你这个人真是，上海人就叫死人额角头。我带你到他们家去看看，走。姚密笑着答应了，跟江敏一起到许家。许彦成出来应门，把他们让进课堂，问有什么事。江敏说，我是来请假的，姚密是陪我来的。彦成说，你该向你的小组长请假呀。他喊李林出来，又叫李妈倒茶，自己抽身走了。李林从他的书房里出来，满面春风的请两人坐。 他听江敏说了请假的理由，一口答应，还鼓励他快快学好俄语，回来帮大家做好研究工作。他说，两位难得来，请多坐会儿，大家谈谈。还拿出起士林咖啡糖请他们吃。他仔细问了江敏长假的期限，问他分内的工作是否让大家分摊等等。江敏说，他不能添大家的事，他窝的工回来再补。丽林说，领导上批准的假当然不用我再去汇报，我只要告诉一声就行吧。江敏说，除非您反对。我当然赞成，十分赞成，只是姚密同志，你要少一个伴儿了。他们说笑了几句，江敏就和姚密一同辞出。许彦成没再露面，送都没送。过一天，姚密傍晚回家，姚太太交给他一本苏联人编写的世界文学史的中文译本，说是彦成托他转交的，叫姚密仔细读读。姚密心想，我到了他家，他正眼也没瞧我一眼，可是我们三人的谈话也许他都听见，也许杜先生都搬给他听了，反正他是关心的，准也理解江敏存心刁难，以为没有他就没法知道苏联的观点了。他不知道自己心上是喜欢还是烦恼。彦成照例一下午到姚家去，丽玲好像怕姚密一人寂寞，常到办公室去看他，因为他知道罗厚和善宝都不常到办公室，尤其下午。姚密是一个安静的伴侣，丽玲不和他说话，他就不声不响的只埋头看书写笔记。有一次彦成进到办公室来接李林了，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儿呢，回家吧。他只对姚密略一点头，就陪着李林回家。以后李林天天下午到办公室看书，徐彦成来接，偶尔也坐下说几句话，不过恰如其分，只是导师的话。转眼过了春节，天气渐渐转暖，姚密趁星期天想把小书房的书整理一下。他进门一看，吃了一惊，里面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满地的纸箱都已出空，叠扁了放在角落里，书都排列在书橱里，原先架上乱七八糟的书也掸干净了，放得整整齐齐。门后挂着一把掸子，一块干布，一块湿布。临窗那张小书桌前面添了一只小圆凳，原是课堂里的，是他干的事吧。打开抽屉，里面已垫上干净纸，几支断了头的铅笔都削尖了，半本拍纸铺还留在抽屉里，纸上却没有一个字。他难道指望他留一两句话吗？他呆了一下，出来问妈妈，谁到我的书房里去过了？姚太太说，彦成要求去看看书，他不怕冷，常去，我让他去的，他没弄乱你的书吧？姚密装作不介意，笑说，我发现多了一只小圆凳。他没敢说许先生为他整理了书，故意等过了两天才把纸箱交沈妈搬走，好像书是他自己整理的。他看着整洁的书房，心上波动了一下，不过随即平静下来，因为他曾得到一点妙悟。他发现自己烦恼并不是为自己，只为感到他在为他烦恼， 他对他的冷淡，只是因为遮掩对他的关切。这不是主观臆想吗？据他见此推断，许彦成对他的冷淡很自然，并非假装。他的眼神不复射过来探索他的眼神，也许他看明了他的误解，存心在纠正他。可是他为什么又悄悄地为他整理书房呢？也许是为了自己方便，也许是对他的一种抚慰，不然为什么不留下一两句话呢？他本想在纸上写个谢谢，表示知感，可是他抑制了自己，他不需要抚慰。自从小书房里的纸箱搬走以后，许彦成常捡出姚密该读的书放在小书桌上，有时加上几个小纸条，注明哪几处当细读。他是个严格的导师，姚密一那头钻入书里，免得字面上的影子时常打扰他。大学放暑假的时候，研究社各组做了一个年终小结，父亲在全社小结会上表扬了各组的先进分子，姚密因为超额完成计划受了表扬。姚太太问女儿：“张敏回来了吗？她该吃醋了。”姚密说：“也表扬她了，因为她学习俄语的成绩很好。她回来了，只是还没有回到小组里来。”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transitfaresand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夏天过了，绿荫深处的蝉声已从悠长的知了知了变为清脆而短促的另一种蝉声，和干爽的秋气相适应。许燕成家的老太太带着小丽在北京过完暑假，祖孙俩已返回天津。燕成夫妇松了一口气，正值凉爽的好秋天，他们夫妇擅自放假到香山去秋游并野餐，回家来绿林累得躺在床上睡熟了。照例这是燕城到姚家去听音乐的时候，可是他很想念姚蜜。虽然他们除了星期日每天都能见面，却没有机会再像以前同在藏书室里那样亲切自在。丽玲总在监视着他，不敢放松警惕，不敢随便说话。姚蜜又从不肯在上班的时候回家，他只是防人家说他家开音乐会吗？这会儿趁丽玲睡熟，他想到办公室去看看姚蜜，他觉得有不知多少话要跟他说呢。办公室里只姚蜜一人，燕城跑去张望一下，只见他独在窗前站着。他悄悄进屋，姚蜜已闻声回过头来。阿蜜，燕城听惯姚太太的阿蜜，冒冒失失的也这么叫了一声。姚蜜并不生气，满面欢笑地说：“许先生，你怎么来了？”这就等于说，你怎么一个人来了？他从心上扫开的只是个影子，这时袭来的却是个真人。我们今天去游了香山。他看见姚蜜小孩似的羡慕，立即后悔了，忙说：“我现在到你家去，你一会儿也回去好不好？破例一次。”姚蜜只摇摇头不言语，然后他若有所思地说：“香山还是那样吧。”说完自己笑了：“当然还是那样，你们上了鬼见愁吗？”燕城叹气说：“没有，我要上去他走不动了，坐下了。”姚蜜说：“我们也是那样，我只五六年前，我要上去他却上不去了，心跳了。我呀，我能一口气冲上一个山头，面不红心不跳气不喘，鬼见愁，鬼才愁呢。”他一脸妩媚的孩子气，使燕城一下子减了十多岁年纪。他笑说：“你吹牛？真的？不信你……”他忙咽住不说了。“咱们同去爬一次怎么样？”姚蜜沉静的眼睛里忽放异彩，他抬头说：“真的吗？”“当然真的。”“怎么去呢？”姚蜜低声问。办公室里没有别人，门外也没人，可是他们说话都放低了声音。“明天我算是到西郊去看朋友，借一本书，你骑车出去给你妈妈配药买西洋参，西直门外有个存车处。”“我知道，我在那儿等你，你存了车咱们一同去等公共汽车。”他们记忆停当，姚蜜就催促说：“许先生快走吧，咱们明天见。”燕城知道他是防丽玲追踪而来，可是不便说破丽玲在睡觉呢，也说不定他醒了会跑来，他也怕别人撞来，所以匆匆走了。姚蜜策划着明天带些吃的，准备早上骑车出门的路上买些。他整个夏天穿着清爽的旧衣，入秋才穿上制服。这回他很想换一件漂亮的旧衣裳，可是怕妈妈注意， 绝技照常打扮。他撒谎说，听说某药铺新到了西洋参，想去看看，也许赶不及回家吃饭。以前他至多只对妈妈隐瞒些小事，这回却撒了谎，心上很抱歉。可是他只担心天气骤变，减了油性。姚蜜很不必担心，天气依然高爽。他不敢出门太早，来不及买什么吃的，只如约赶到西直门存车处，看见许彦成已经在那儿等待了。他下车含笑迎上去，可是他看见的却是一张尴尬的脸。许彦成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姚蜜，我忘了，另外还有要紧的事，不能陪。姚蜜刷的一下满脸通红，强笑说，不相干，我也有别的事呢。可是他脸上的肌肉不听使唤，不肯笑，而眼里的盈盈泪珠差点滚出来。他急忙扶着车转过身去，彦成呆站着看他推着车出去，又转身折回来。他忙闪在一旁，只见他还是存了车，一人走出城门，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彦成悄悄跟在后面。他走到站牌下，避开一群等车的人，背着脸低头等车，并没看见彦成。彦成很想过去和他解释几句，可是说什么呢？昨晚他预想着和姚蜜一同游山的快乐如醉如痴，因而猛然觉醒，不好，他是爱上姚蜜了，不仅仅是喜欢他、怜惜他、佩服他，他已经沉浸在迷恋之中。当初丽林向他求婚的时候，问他是否爱他，彦成说他不知道，因为没有经验，这是真话。他们结婚几年了，他也从没有这个经验。近来他感觉到新奇的滋味，一向没有细细品尝和分辨，这回他忽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假如他和姚蜜同上鬼见愁，他拿不定自己会干出什么傻事来。姚蜜还只是个稚嫩的女孩子，他该负责，及早抽身。他知道自己那番推却实在不像话，可是怎么解释呢？公共汽车开来了，彦成看见姚蜜挤上了车，他不放心，忙从后门也挤上车。这辆车一路都很挤，到了终点站，姚蜜下车，又走向开往香山的公共汽车站。彦成不放心，还是遥遥跟着。他想劝他回家，又想陪他同游。姚蜜仍是背着脸低着头等车，没看见彦成。开往香山的车来了，他们两人还是各从前后门上了车。彦成站在后面，看见姚蜜在前排坐下了，这辆车不挤。他慢慢往前挨，心想，假如前去叫他一声，他会又惊又喜吗？可是他看见姚蜜一直脸朝着窗外，不时拿手绢擦眼睛。彦成想到刚才看见他含着的泪，忙缩住脚，慢慢又退到后面去，不敢打搅他。车到香山，他料定姚蜜是前门下车，他从后门挤着下了车，急忙赶往前去找姚蜜。可是车上的乘客从前后门全都下来了，却又不见姚蜜，想必早已下车走向香山公园去了。 燕城再认从里寻找，只找到公园门口不见踪迹。他退回来，又在汽车的周围寻找，也不见踪迹。他大概已经进园，独自去爬鬼见愁了。燕城忙买了门票进园，呼呼若有所失。往鬼见愁的游客较少，放眼望去不见姚密，寻了一程也不见他的影儿。他颓然坐下，心想偌大一个香山，哪里去找姚密呢？假如他等到天晚了回去，而姚密还未到家，他怎么向姚太太交代呢？他一个人量必不会多干戈，或许转一转就回家了。如果他还没回家，早发现总比晚发现好。这么一想，他又急不能耐，要赶回城里去。燕城回城已是午后，他还空着肚子，却不觉得饿。他跑到姚家，看见姚密的自行车靠在大门内过道里，心上放下一块大石头。姚密反正是回家了，他准是看见了他而躲过了他。他还在家吧？没去上班吗？燕城见了姚太太，问起那辆自行车，知道姚密照常回家吃过午饭，这时已去上班。据说他因为吃得太饱，要走几步路消消食，所以没骑车。姚密是快到香山临下车才看见燕城的，他原是赌气准备一人独游，见了燕城他横下心绝不和他同游。他挤在头里下车，一下车就急步绕过车头，由汽车身后抄到汽车后门口，看见燕城下了车，急急往前去找他。他等后门口的乘客下完，忙一钻又钻上车去，差点给车门夹住。售票员埋怨说，这里不上人，车掉了头才上人呢。姚密央求说，他有病，让他早上来占个座。售票员看他和气又可怜，就没赶他下去，让他全坐在后排角落里，随着车拐了一个大弯。他这样就躲过了燕城，可是他心上又不忍，所以故意把自行车留在家里。他上午就赶回办公室，不见一人。他觉得又渴又累，热水瓶里却是空的。他正要去打水，恰巧碰见勤杂工秀英。秀英是沈妈的侄女，抢着给他打水。姚密做贼心虚，正需要有人看见他上班，就把热水瓶交给他，自己扶头独坐，暗下决心。他曾把心上的影儿一下子扫开，现在他干脆得把真人也甩掉。他把罗后求他教改的一份稿子整理好，准备交还他。他自己的一大叠稿子给善宝借去了，因为他受到了表扬，善宝借去学习的，可是至今还没有还他。他写了一个便条，托罗后转交善宝，催讨稿子，因为他自己要用了。然后他取出大叠稿纸，工工整整写下题目，写下一项项提纲，准备埋头用功。假如心如明镜台的比喻可以借用，他就要勤加服侍，抹去一切尘埃。可是过去的事却不容易抹掉，因为他低头站在开往香山的公共汽车站牌下等车的时候，有人看见他了，不但看见他，也看见了许燕城。